心理学者武志红说，每个人真实的需求都是渴望被看见，被看见的背后，被关注，被理解，被懂得。话不言明，对方敬之；事不言尽，彼此了然。无论是暗淡还是光明的，当彼此看到完整而真实的对方，就是两颗心相互治愈开始的地方。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，就是彼此看见。有人说，交朋友的能力就是发现对方闪光点的能力，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先决条件。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，有一对特殊的朋友，他们彼此欣赏，一生相护。当时蔡元培担任的是北大的校长，后来他邀请了辜鸿铭担任教授执教。辜鸿铭当时又被称为清末狂儒，他虽然是学富五车，但是为人十分另类，举止怪诞，傲慢清高。上课的时候竟随身携带一个铜壶，自己则一会儿吸烟一会儿喝茶，学生们都着急地等待他上课，他却丝毫不管，摆架子玩格臭，成了当时一些北大学生对辜鸿铭的印象。后来学生们将问题反映给蔡元培那里，集体表态要求辜鸿铭逐出北大。蔡元培的处境是极其尴尬的，因为他知道辜鸿铭是真才实学，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他就把他留下来了。辜鸿铭呢，一生桀骜，但是对蔡元培始终是格外尊重。后来蔡元培被人诬陷，外界请求辜鸿铭出手，让蔡元培不得翻身。辜鸿铭坚决拒绝，说我绝对不会诋毁蔡元培先生的。再到后来，蔡元培离开北大，被推至风口浪尖，辜鸿铭同样是极力维护。他们两个人虽然政治立场不同，但是却彼此包容和欣赏，是一生的知己。千人千面，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，也有过人之处。最舒服的关系，不仅能看到对方的缺点，并给予包容，更是能看到对方的优点，不吝啬称赞。也许两个人是这样的相处，关系才会长久地维持下去吧。第二点呢，是我们要学会看到对方的情绪，每一种情绪都需要被看见跟理解。那些能够及时察觉对方情绪的人，不仅是心事的倾听者，也是坏情绪的疏导者。在知乎上有一个博主曾经分享过自己的故事，并且产生了无数网友的共鸣。他有一个17年的好友，两个人一起是相处非常融洽，原因在于他们总是能及时地接住彼此的情绪，并且帮助对方快速地消化。当他在工作中他碰壁吐槽领导的时候，朋友从来不打断他，也不跟他讲大道理，而是首先顾及他的感受，跟他说，可不就是嘛，他就不能慧眼识珠，实在是太委屈你了。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，他开车就开错路了，朋友也从来是不抱怨的，反而安慰他说，哎呀，就当我们多看一段路的风景好了。每次在他坏情绪即将来临之际，朋友都有所察觉，为他平息怒火。同样呢，他也经常安抚和开导朋友，为他驱除一些消极的情绪。两个人在对方那里都得到了巨大的情绪价值，感情也一直稳固。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种这种情况，好友突然心情低落，需要的不是别人的刨根问底，而是一句安慰的话。同事工作受挫的时候，需要的不是别人的分析，而是一句鼓励。心理学上说，与人沟通的时候，70%是情绪，30%是内容。人和人的相处本质上是和对方的情绪相处，无论是满腹牢骚还是 泱泱不乐，背后都是一种渴望被读懂的情绪。真正默契的关系，就是能够及时看到对方的情感需求，并予以理解和支持。关注情绪，解决情绪，是相处舒服的前提。第三点呢，是看到对方的伤疤。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播剧叫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，娜娜和大麦的神仙友谊让很多人都很动容和感动。大麦是一个网络作家，他每天会阅读量非常的多，所以整个人很紧绷。有一段时间因为读者的恶评太多，大麦感到非常的沮丧，一度失去了信心。为了帮助大麦走出阴影，娜娜注册了小号，在大麦的作品下不断的刷好评。不仅如此，还主动介绍自己编剧的朋友给大麦认识，让他发挥所长。为了哄大麦开心，他们还联合酒吧的驻唱的歌手合唱歌曲为他庆生，帮他融入人群。反过来，被治愈的大麦也看到了娜娜心里的阴霾，并且帮他驱散。生日会上，娜娜被人认出了真实的身份，她本就是音乐主播，无端的遭到网暴，住址和电话都被曝光了。后来无奈退网之后，就来到了云苗寨去散心。那大麦知道之后并未戳破，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守护娜娜。他怕娜娜的身份曝光以后会有粉丝骚扰，作为一个不爱出门的社恐，便主动去接娜娜下班。娜娜恢复了往日的神采，整个人变得神采奕奕。后来云苗大火，娜娜被人认出来了，已经回到老家的大麦再次紧急回到了云苗，陪娜娜一起面对。故事的最后，娜娜战胜了心理，重新开播，大麦找回了灵感，坚持写作。张爱玲说，每个人都有伤疤，但我们把它掩盖起来了，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痛苦远离别人的眼睛。这伤疤也许是童年的一次阴影，也许是读书的时候来自同学的伤害，亦或许是工作时候一次不愉快的经历，他们被封尘在时光里，偶尔发作，隐隐作痛。那些懂我们的人，总是能看到我们掩起来的伤口，用温暖和善意来为我们疗伤。好的关系，各以对方的一剂良药一样，不动于衷地为彼此治愈救济，才能驱散彼此心头的阴霾，才不会失去一段舒服的关系。前段时间，张颂文因为狂飙被人熟知，但是在火之前，他也是受到不少人的冷眼的。在2003年的时候，张颂文处于事业的低谷期，跑了300多个剧组都被拒绝了。无戏可拍的他只能跑龙套，年收入就几千块钱，交不起房租，三餐缩成一餐，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朋友对他都是敬而远之的。某一天，他突然接到姚晨的电话，问他为什么不出来拍戏。得知到张颂文无戏可拍的时候，姚晨主动带张颂文去认识了一位圈内的阿姨。虽然没有达成合作，但是姚晨为他做的这个，张颂文大为感动。在2019年一次颁奖的典礼上，姚晨主动把张颂文推到了 C 位，让他有机会发言。讲话的时候，他也多次提到了张颂文，想让他有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。如今张颂文在娱乐圈可谓是功成名就，他经常会说自己这一辈子都会记得姚晨。你知道，人生在世，谁都难免会遇到低谷期，真正的朋友都懂得救人之急，解人之困。那舒服的关系呢，是有人能分享你的甘，更有人能看到你的苦。因为没有谁的人生是一直顺风顺水的，主动帮人之难处，也是为自己去积攒福气的。世上有一种暖叫雪中送炭，有一种爱叫帮人之难。每一次我们送出去的及时雨，都在令感情一次一次的升温。心理学家 夏伟说，在一段关系当中，最珍贵的礼物是看见对方，看见对方的情绪才能相互慰藉，温暖长存，看到对方的难处方能相互扶持，一睹情深啊。晚上好，我是米粒，很高兴今天晚上依然可以在这里陪伴你们，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可以给你们带来更多的感悟和进步。在米粒这里，夜已经深了，听完故事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
看幻想中的星星平行于天际，听你说过的话语是那么平静，能记得我的好，也能够忘掉我迟早，我的心里任意立这座城堡，不知为何无法感受得到你的不舍，你是如何能够轻易做得到，如果说是真的爱我，那为何都说不出口，一大堆的所以然呢，我脑海只剩为什么，就让我放下所有回忆，所有事情不那么清晰，也许会好比较。也许会好。